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感谢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祈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回应天主圣神的带领和光照。主，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大家好，保罗宗徒说，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出自天主圣神的带领，总是把我们引向真理，使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也活在教会的共荣当中。因此爱呢，是分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知道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因此爱呢，是检验神的一个标准，也是分辨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关于分辨的原则还有很多，今天呢，就让我们随着神父和老师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分辨。好，欢迎郎神父和沈老师。
谈到耶稣的分辨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是去看，就是耶稣在旷野里受撒旦的试探，然后看我们去看耶稣他是怎么识破撒旦的诡计。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呢，是圣神带领耶稣进入旷野。马尔谷福音呢，甚至用了这个催迫，就是圣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动力，在圣神的这种带领下，就是耶稣就进入旷野，那个时候就有魔鬼在试探他。耶稣在那里40天40夜禁食，然后就饿了。我们看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撒旦呢就试探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你就命石头变成饼。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他在耶稣的这个饥饿里面，他要大行文章啊，就是耶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撒旦呢，他是诱惑耶稣怎么样去满足自己的肚腹，但是耶稣却说呢，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是靠天主所发出的一切言语。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就是这个方向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撒旦呢，就是去让这个耶稣去追求自我，去解除自己这个饥饿的这种张力啊，让他怎么样去追求自我的这种舒服啊。但是耶稣呢，就是他的方向是让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人生活呢，不仅仅是靠这个饼，他也靠天主口中的一切言语。所以这个方向是把人导向天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方向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如果我们去看，就是说那耶稣要是把这个石头变成饼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件坏事啊。你不能说这耶稣做错了事啊，他变成饼解除饥饿，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耶稣恰恰的拒绝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了？为什么耶稣拒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行动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是来自你自己，是来自圣神，还是来自恶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行动的动力的 三个最基本的来源。他就是因为这个动力把石头变成饼，他的动力是撒旦，所以耶稣就拒绝了。那本来是一件好事，我们会看耶稣仍然不去做。啊，他不做的原因就是不让那个撒旦在那里兴风作浪。所以我们就必须明白，不是一切好事就是就可以随意的去做，而是要看你做的时候那个动力是受圣神的引领吧，一定要看这个啊。如果不是圣神的引领，你即便是做了所谓的好事，它也不一定产生好的效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你比如说吧，我们在灵修上，我们可能很容易说我们去行爱的啊，比如说上次我们也谈到一个这样的个案，就是一个传教的一个教友，他怎么样？他为了传教啊，他不顾家庭啊，不传教当然是好事，对不对？但是他不顾家庭的时候啊，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如何操练、如何成长的时候，只是一味的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在传教。那么他这种传教本身虽然是好事，我们要给他打一个问号啊。为什么打问号？就是看那个动力在哪里。他那个动力可能是他这样传教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追寻的是自我的满足。他也可能是什么撒旦在混乱他的生命，让他怎么样只顾传教了，而忘记了他自己灵性生命的成长啊，忘记了他对家庭照顾的这份爱的，这个时候就让他走向了极端。所以我们去看耶稣，他在面对这个虽然是好事的时候，虽然变成饼是好事，耶稣依然拒绝了。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拒绝啊？就是因为这个撒旦在这里是他的动力。所以我们会看清了，就是说这个分辨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啊，不是说所有的好事你就简单的我就活着眼盲目的去干，不是这个啊，因为这个是没有深度的啊。另外我们去看这个方向的问题呢，我感觉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你说这个方向呢，就是撒旦呢，他是让耶稣去满足他自己的肚腹，是追寻自我啊。但是耶稣用了另一句话呢，就是让他让这个方向怎么样，让人看到的方向应当是朝向天。我们有天主的照顾，所以你不要怕饥饿，不要怕这个啊。所以耶稣呢，就是把那个饥饿的这种紧张的引着天主的话，会把这个张力会放松，因为有天主的照顾，他相信天主的照顾。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其实这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是分辨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个方向如果是直接的让你走向自我。它一般是来自恶神，因为你追求自我的时候，你的自我越来越膨胀，你的自我越来越强大，然后天主想在你的生命中当家做主的时候，你的执着啊，你的这种追求自我的那个心啊，就是限制了天主在你的生命中自由越多，就成了一份阻碍。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凡跟随他的要舍弃自己，背十字架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让你那个追求的动力啊直接走向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跟着他走啊，因为这个常常是恶神的啊。这个是我说的是直接走向啊，如果是直接让你走向天主，那可能他这个动力是来自圣神。因为直接走向天主，就是不是间接的啊， 就是走向了天主的喜悦，走向了天主的荣耀。啊，你这个时候他一般都是圣神的引领，圣神引领我们就是不断的归向基督，归向父，这是圣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说呢，我们要看清这个方向，直接的走向天主是来自圣神的，都直接走向自我的常常是撒旦的诱惑。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它是间接的，比如它是间接的走向天主，也就是说它让你先走向你自己再走向天主。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吧，我是不是出去要去进修啊，或者说我已经到了这个50多岁60岁了，我是不是还要去读书啊？我读书了当然能够宣讲的更好，知识丰富了，然后我可能在这个分辨啊，或者是宣讲啊，或者传道啊，各方面肯定是有建树的，然后就给天主带来荣耀。也就是说先让我怎么样丰富自己，再走向天主的荣耀。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里面还太常见太多了。所以这个间接的走向天主的时候，那是不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呢，还是来自撒旦的一份诱惑呢？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比较细致的，比较用心的去分辨了。啊，就是说他很需要分辨，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恶，因为读书你不能说是恶，对不对？你不能说那就是撒旦的诱惑。但是为我50岁60岁的人来讲呢，我感觉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我和天主的那份更深的那份关系。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去看的话，怎么去选？你选择了知识，你选择了学问，你浪费了好多时间，结果你没有时间和天主搞好更深的那种关系，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感到了好啊。我记得我在那个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还不老，对不对？就是在读书嘛，我在一边教着修道院，我一边在读着这个自学考试文学。我那个文学的就差一科了，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去考？结果我碰上了一个什么，一个教会内的一个学习，啊，我去考试啊，我还是参加教会的这个活动。当时呢，其实我就没有任何挣扎，我就感觉到这个学问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差不多了。我现在缺乏的不是知识的。我就感觉了啊，我的知识吧，就是说在通常的社会人群里，就是我的年龄的和同龄的这样的人相比呢，我比他们的知识一点都不少。啊，术业有专攻，你也没有必要样样精通，对不对？我是神父，我本身是要把天主带给人，而不是把学问带给人。啊，所以说。所以我那个文学虽然就差一科，我就没有选择去考试，我就把它放下，我就选择了这个聆听天主的圣言，进行学习和天主加深这个关系，我就这样选择了。我感觉到现在呢，我没有任何遗憾。我虽然我文学没有拿到那个文凭，对不对？但是这个为我来讲已经足够了。现在就是我的文学方面的这个知识，我也是相当丰富的，因为我同时文学教育我同时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别人不懂的，就是他读了读课本他不懂的那些东西可能我懂，所以我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也不是凭借这个东西去发家，我也不是凭借这个东西去让人和天主走得更近。除非我和天主的关系更近，我没有能力把天主带给别人。所以我这个就做一个这样的分辨的时候， 我感觉我今天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感觉我做得很对，所以这个选择的问题。那如果是我更年轻一点，我26、27岁，那个时候可能我去读书啊，这个是必要的，因为你作为一个神父，你知识不够的话就不行，尤其是出去进修教会的话，那可能就是非常必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究竟是选择读书还是选择另一种不读书啊？这你看这个，因为它是间接的走向天路，所以我们还要根据你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很多方面的这个参考啊，然后找到那个更合理的最荣耀天主的那种方式，所以它是需要继续的练啊。所以间接的走向天主的时候，我们需要继续分辨，不说那个是来自圣神，也不要简单说那是来发展，不是那么简单啊。
说到看导向哈，我有很多感触哈，就是其实猛的一听说，就是看我们内在行事的动机，它是直接的走向天主还是走向自我，这个听起来是很容易分辨的啊。就比方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要静下心来问问自己，看我做事的这个动机它是什么。比方说我在工作的地方打扫卫生的时候，我是不是一边打扫着很渴望被会长呀、被神父呀看到我在做哈，或者是希望他夸夸我呀，希望他认同我哈，这个是比较容易能够辨认出来的，还是非常容易辨认的。但是往往以我的经验，就是什么事情不好辨认，就是有的时候我开始是为了光荣天主，不是以天主为中心，但是我就在做的同时呢，可能慢慢的就又开始导向自我。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可能为某些人啊，包括我自己来说，很多的时候就是他就会发生改变。
嗯，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路线其实是要不断的留意自己的动向，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留意之中呢，就是发现那个动向不是天主要的，赶快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自我的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这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进化锻炼之后，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好，越来越好。
对，就像亚伯尔跟加因哈，他们两个其实刚开始都是把自己所收入的哈奉献给天主，但是亚伯尔奉献的都是最好的哈，就是把他生命里面最珍贵的、最真实的、上等的哈拿出来给天主。但是加因呢，可能他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些私心，可能就什么所说的这个导向就开始导向自我了，打着为天主奉献的这个目的，这目的是好的，但是他在做的时候呢，他加上了自己的一些私欲、一些自我。
他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哪呢？我的感受就是佳音的这个动机应该是不成正比。
他刚开始动机有问题啊，
动机有问题，因为在生命是有问题的，也就是他没有天主为中心。你看，当然我们去看那个圣经上讲的佳音
献的是田地的出产，是不是？
对。
然后呢，亚伯尔献的牛羊中最肥美的献给了上主，上主悦纳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却没有悦纳佳音和他的祭品。当然这里我们去看，就是天主悦纳你这个人才悦纳你的祭品。我们应该去看，就是天主为什么没有悦纳佳音的这个祭品啊，没有悦纳他的祭献，是因为佳音献的是田地的出产。那么田地的出产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要结合，你看就是第三章天主惩罚亚当的时候，当然这里啊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诅咒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就是蛇是象征着魔鬼的，是吧？天主直接诅咒了蛇。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三章里面提到，人犯了罪，人应该受诅咒，但是天主没有把诅咒给人，而是让土地代替了人的诅咒。所以说你看这里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天主对人的宽恕和爱。所以说天主对亚当说，因了你的缘故，地成了可咒骂的，那么也就是让地呢承担了人的诅咒，是不是？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去看亚当献的是不是迦因献的时候是土田地的出产，意味着他把诅咒之物献给了天主。
刚开始他其实他这个就出现了问题
啊，他开始祭献他就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如果说用象征的话来说，就像今天一样，有的人说他坑了人了，骗了人了，
用骗的人
啊，让用坑的骗的人啊，他去祭献天主，他是问题是在这里的根源啊，是，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就是说佳音的他那个来路啊，就是正当的啊，也如果有神学家这样去解释，也就是他的动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个，就是说刚才神父讲了间接的走向天主，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是比较很难分辨的一个问题。
对，因为
他本身就是他心态是好的，他感觉也是好的。
对，
其实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很多人啊，就是我们会看到遇到什么的挑战，就是作为传道员啊，这个很普遍，是吧？现在很多人都传福音，
对，
他传福音效果也很好，也很有能力，也很有恩赐，但是有一天呢，他就说：“哎呀，我总是传福音，那我的生活怎么办？是不是？我的生活没有威胁啊，是吧？我没有底，那怎么办？我就先不传福音，我先去挣钱，因为我家庭需要钱。
对，
然后我的家庭需要，然后呢，教会也需要，教会没有奉献也不行啊。我挣钱也是好的，然后呢，我就不传福音了，我就办工厂，我就办事业，我去挣钱，然后挣了钱我去奉献。其实在这里你说他挣钱好呗，奉献好呗，也是好的，是吧？但是问题是什么？他忽略了他的恩赐，天主的意愿是什么？说本来他传福音是天主的一份召教，是吧？但是他挣钱呢，也不能说不好，但是问题是他自己的想法。另外一个传道员，如果说总是顾虑自己的生活，总是担忧这个，然后是不是缺乏了信德，说本身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往往这个是需要更深的去分辨的。
对，
所以我其实生活里面我们也遇到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这几个人本来在教会里面培育的都很有心火，结果他们就是在这个经济上就是发生，就是说我们去挣钱，然后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走到哪里我们不用接受他们的钱，我们依然
自给自足。
你看这个想法本身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在租和这个工厂之后呢，就发现了矛盾就是从这里出来，所以就为这个工厂办的也非常失败，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弄得非常紧张。本来很好的朋友，本来很热心愿意奉献的一个人，现在就是为这样的经济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所以结果怎么样，就把传福音的那种传心火怎么样一下子打消了，现在谁都不动了，
对，
谁都不去复传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这个魔鬼他常常会利用人的这一番弱点，就是他本来让你起初抱着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或者说幻想，对不对？怎么样让你去操作，这样他引领你不断走向自我，不断走向自我，然后把你美好的那个想法
对
一下子给你瓦解掉。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需要分辨，非常需要这个谨慎的啊。
这里呢，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就是我们再去看啊，其实三退魔又是非常熟悉的，
对，
这个圣经章节也是耳熟能详的，我们常常去分享。那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呢，他被圣神领往旷野，是不是？就是他有一句话说，未受魔鬼的试探，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提到说，魔鬼会试探人。那么圣神的领他到旷野，就为了是受魔鬼的试探。那么就提醒我们什么人，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动啊，我要去做天主的事业啊，或者说我要更深的去走向天主。但是在行动之前呢，圣神他会引领你什么去经历这个考验，会经历魔鬼的试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净化人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如果带着很多私欲，带着自己很多的想法，那是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人的，所以不适合说真正的能够去圆满的去为主作证。 那么在这里呢，耶稣所受的诱惑，我们去看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四十天四十夜禁食，说后来就饿了，是吧？然后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啊，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石头变成饼吧。其实这个诱惑呢，是每一个人都，是不是我每个人的需要啊？
对。
啊，是，所以说这个呢，第一个诱惑也可以说称为食物的诱惑，也就是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个诱惑。
而且是耶稣最饿、最需要食物的时候。
啊、他这个食物什么？食物我们知道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对。
是吧？咱们中国人讲说民以食为天。啊，咱们一般的来说是人是铁饭是钢，是吧？一顿不吃饿的话，他都在表达什么，就是食物为人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诱惑是什么呢，就是说所以他是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饼，是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变？是在耶稣需要的时候。你说耶稣这时候需要吃不需要吃、嗯、他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他已经禁食40天40夜了。然后我就想什么什么是需要，说魔鬼诱惑一个人，他就是在那个博多禄前书里面提到了，博多禄动图说魔鬼像一只寻诱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也就是说魔鬼呢，他诱惑人，他不是来了他就诱惑你，而是他首先什么，他要去观察你啊，去寻找时机，他观察你的动向。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他耶稣四十天四十夜禁食的时候没有提到试探，那么他饿了，魔鬼就来了。那么说明说魔鬼是非常狡猾的，他会在人感觉到需要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没办法，我需要，我这样做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做我饿啊，我不行了，是不是？所以说魔鬼呢，他诱惑人，他不会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也不会在你在这种志向特别坚定的时候。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经验，可能也有很多人有这个禁食祈祷的这个经验啊，我禁食也好，守斋也好，定下志向了，说后面说我一天或者三天容易坚持不？容易坚持，因为在这一天也这或者三天也好当中，他会祈祷陪伴，是吧？他会不断的就是意思，我要坚持，我要坚持。但是往往在什么，在坚持完了之后，人的心怎么样？一下子会松懈下来。是不？可能咱们这个进食的经验不是太多啊，更多的经验什么，就我们在这个过斋礼啊，这个都有经验。过斋礼之前我们很多时候紧张的准备，是吧？也兴奋也高兴也期待，然后呢就是过完斋礼之后，你看在过斋礼的时候兴奋高兴感动，
对，
斋礼过完了嘞，
松懈
一下子心就松懈了，也完了，结束了，回家饭都不想做了，往床上一躺一下就想躺着，是吧？也就是说这是人最松懈的时候。那魔鬼诱惑人呢，他往往也是在你什么，在你感觉到需要正当需求，因为我饿了我需要吃，他就按照你的需求给你了一种诱惑。那么这里呢就是石头变成饼啊，当然这里刚才神父也提到了，我们去分辨最重要的是什么，看动机，看动力，是吧？动力是什么，然后呢看什么，就是说导向啊，其实这里的导向很明显，这个动力啊，后边的动力就是魔鬼的动力，他来诱惑你，让你什么满足自己的饮食。其实这个需要合理呗，非常合理，刚才神父也讲了合理，他需要嘛，是吧？但是他这个导向是有问题的，他把你忽略，让你听天主的话，什么而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啊，这问题是在这里。当然耶稣这个诱惑呢，让我们也想到了，你看就是这个创世纪亚当厄娃所遇的诱惑。厄娃遇到的诱惑是什么？其实也是食物。
对。
是不是？但是对比之下呢，我们会看到厄娃选择的是什么？是满足自我。满足自我的需求。满足自我的好奇，甚至可以说。因为什么？因为厄娃那个时候不饿。有没有提到他饿啊？啊，没有，他不饿，并且他能够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就是这一种不能吃，是不是？但是魔鬼呢就诱惑他说你吃了吧，是吧？你天主不让你吃，说那是骗你的，因为天主知道哪一天你吃了你就跟他一样了。那么在这里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厄娃在他不需要的时候，然后他顺从了诱惑，是吧？他吃了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那么在这里让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感受一下 食物为跟我们人生命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说食物是什么，是我们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是？是没有食物了，不吃了的话咱就饿死了。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食物，其实我们要明白，就是天主创造了我，是吧？天主给了我们生命，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眼光不要盯在食物上面，不要盯在我们的需求方面，而要怀着信德交托未来，说信赖天主的照顾。那么我们看着恶娃呢，就是其实魔鬼诱惑他，让他私欲膨胀，让他想代替天主，是不是？我们不过多的去产生这里，也就是我们去看恶娃，他本来不是那么需要食物的时候，他却因着好奇因着欲望，他其实最关键的是他听了魔鬼的话，他没有分辨这个声音的来源。我们记得以前大家分享过，人听话有三个来源，是不是？一个是天主向人说话，一个是人向人说话，一个是魔鬼向人说话。很明显的就是恶娃呢，他听了魔鬼的话，没有听天主的话。其实这里耶稣很容易，为什么耶稣说人生活不只靠别人，而要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些言语呢？也就是说耶稣呢，他首先分辨魔鬼话语，就是他听到了一句话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是不是？其实这个话语来临到了，听到了，这个是不是分辨的一个起点？我要分辨这个是谁向我说话呢，是吧？耶稣他有没有分辨的过程啊？肯定有，是吧？因为耶稣分辨了，他知道这个话不是从天父来的，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因为咱们在，所以说你要分辨，就是听话，说你不要光听，这话挺对啊，挺正确啊，这挺好，而要看是谁向你说话了。我想为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听到这句话，你要分辨是天主向我说话了，还是人向我说话了，还是说魔鬼说话了，是不是？这里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耶稣为什么反驳他？因为耶稣通过分辨知道说话的是谁，是魔鬼。
对。
所以说耶稣就说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重要吧，重要。因为食物我们要靠生活，是吧？人生活要靠饼，但是更要靠什么？天主的话。那么在于食物与天主的话之间，哪一个重要啊？是不是天主的话更重要？
对。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听了天主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食物吃啊。当然我们这是另一个话题。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呢，就是在他很需要的时候，他也保持一种分辨的能力。他警醒，是吧？他会分辨这个向我说话的是谁。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吧，有需要了，只要人一说，哎呀，这话挺好，我不管它来源是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当然这里很明显的用了一个，就是魔鬼向说话。其实在生活中呢，很多的时候不是魔鬼向我们说话，而是魔鬼利用别人向我们说话，
对，
是吧？魔鬼会诱惑那些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跟我们关系好的人，然后呢他们向我们说一些话，其实往往不是他们的本意，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分辨的。所以说这里呢，就是不要听到一句话，就是你感觉为我需要，我现在就可以，你就吃。你看耶稣跟恶娃最大的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的是什么？耶稣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吃，因为刚才神父讲了石头变成饼这没问题，但是他并不是说哎呀你说我吃我就变吧，而是他要分辨是谁向我说话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那你要去分辨这个声音向你说话的是谁。所以当然我们听谁的话，听天主的话，是不是？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选择了听天主的话，他没有先选择满足自己的需要。
对。
那么在今天来说呢，在生活中其实我们会看到导向，耶稣选择了什么？以天主为中心，他没有选择以当下我的需要为中心，说他没有选择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灵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向以天主为中心的生命，是吧？以属人的属世的生命呢，转向属神的生命，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今天来说呢，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在受着这种诱惑啊，因为魔鬼呢往往会利用世俗啊，会利用别人或者利用当下的环境对我们发起一种挑战， 或者是诱惑。
对。
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什么，说我不是不想听天主的话，而是什么，没办法，这个时代需要钱啊，需要吃喝，我不这样做我的日子没法过，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人今天我们最大的危机在于什么，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忽略了听天主的话，甚至我们拒绝听天主的话。我们很多人说我不是不听天主的话，而是听天主的话我的日子没法过，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嗯，经常听到。
对了，这个是最大的诱惑。你看今天很多人说什么，说这圣经啊可不能读，这读了圣经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是吧？说一看这圣经上天主说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让做，说不这样做咱这日子怎么过呀、啊、
前两天我还听一个姐妹说，说咱不能信得太深了，如果太信得太迷了它就成迷信了。其实我们的信仰是这样。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是才是最大的诱惑。往往就是魔鬼他会利用世俗，他会利用我们当下的环境。你看魔鬼是不是利用这个耶稣恶的环境来诱惑他？
对。
在今天的魔鬼也会利用什么现世的我们当下的环境。因为现在当下环境上拜金主义，是不是世俗主义，然后金钱主义，它是盛行的。人家经常说离了钱不能活。那么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我想分享的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当下的需求，我们如何做分辨做选择。因为今天很多人，你看说很多人说什么，就咱们说现在假货是不是横行啊？
对，
是吧？人买东西都怕什么，买到假货。为什么买假货？就是因为人的利欲熏心，为了生活啊，为了我得到我需要的什么，我不择手段，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说到这，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啊，真的，我听了也非常感动的。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跟他是一样的。有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也是啊，就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系。然后说有一个弟兄给我有一次给我分享，他说原先别提了，我也是远离天主的一个人，我也是就是想着我怎么挣钱，我怎么让我家里发财，是吧？其实现在发财是不是发财之后是每一个人的想法。然后他就干买卖啊。他说那一年呢，他在石家庄开那个米面粮油门市店，就是在石家庄省会吧。干的还是不错，因为那些年干买卖啊，他别说奉教的，外教人也不坑人，是吧？前些年的人都比较真诚。但是后来呢，他就说到后来人们就开始怎么掺杂施加了。然后他就说他后来他说原先我这买卖挺好，因为他真诚。东西也好，是吧？然后价钱也不高。到后来他发现他的东西卖不动了，别人的东西愣卖，就是因为他那个咱们知道卖东西都挨着的，人家都是人山人海的，他是没人了。他就纳闷，他说我这个东西应该说价格不高，然后呢东西也是好东西，为什么不卖？他就打听，他结果一打听啊，因为他们干买卖都很精，是吧？他就发现别人都开始掺杂施加了。他就发现，就是他说打个比方说面粉吧，面粉一袋50斤，说这是标准的啊，一般的来说。他说可是呢，他这是50斤，人家就称48斤了。哎，提领加工了就去了2斤，你去了2斤的话，你这一袋面粉是不是就比他这便宜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说这人们买东西根本不说你这一袋多少啊，都是这一袋多少钱、啊、是吧？啊，其实他不问说，也很少有人问说够不够哎。他说，哎呀，如果是人家这样干了，我不这样干，我就是赔钱呗，也比人家的贵。你就是不挣钱比人家的贵，那怎么办？他说哈，你们能用我也能用，你去2斤，我去3斤，咱看谁狠。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是掺杂施加吧，就是他回来都加工了，是吧？他这样一卖，他又卖的又火了，他比别人卖的又便宜了，因为他下手更狠。然后他说：“你看他聪明不聪明啊？说要是不是这样的话，他买卖不倒闭了？哎，那一年他就挣了钱，挣钱不少。因为这他就发现，这人啊，一旦说咱们说这良心一歪曲，怎么样？啥他越下手越狠，这钱也有一种魔力。反正那年他挣钱挣的不少。他说：你看他聪明呗。”他们能干，咱为什么不能干？咱当教友，咱信天主，咱就当傻子，说咱这照样能干。结果呢，到年底，到年底有一天晚上，他都做了一个梦， 他这个梦很有意思。然后做梦的时候呢，就说耶稣就来了。你说这教友看见耶稣了高兴不？哎呀，他就高兴，他说主耶稣你怎么来了？耶稣说孩子，我来看看你，我看你的生活怎么样呀。哎呀，耶稣啊，说生活不容易。他就跟耶稣说，耶稣说孩子，你今天的买卖听说挺好是吧，挣钱挣得不少，挣多少钱呀？别提了，主啊，没挣钱。可越挣钱的人他越说没挣钱，我真没挣什么，没挣多少钱。主就说我听说你的买卖不错啊，他说哎不错，这干这买卖能挣多少钱，养家糊口而已。他就跟耶稣这样说是吧。然后耶稣说孩子你知道吧，说在你的邻居当中啊，今天有一个人一年挣了2000万，这2000万多大数字是？他一下子他说我这两眼就放光，他说谁这么幸运，是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是干这个的，谁一年挣2000万，他说我这干几辈子也挣不了2000万，因为他这不是那个买卖。耶稣就说你别管谁了，说你告诉我，他心说你告诉我我也干，这词儿还怕什么，还怕多是吧。后来耶稣说告诉你也没有用，那怎么没有用啊，说你就告诉我怕什么是吧。耶稣说我孩子我告诉你吧，说这个人挣了2000万不假，结果一不注意给丢了。你说他的心里什么感受啊，他说这不打傻瓜一个，说挣2000万还丢了，说要是我可丢不了。他得说你挣2000万你怎么能把他丢了，你丢了还不如不挣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就跟耶稣说这人真傻，这打傻瓜一个，你挣2000万还丢了，那怎么就把他丢了，就是那丢了还不如不挣了。后来耶稣就说孩子你认为他傻吗，他说呀这才太傻来着，这哪有这么傻的人。耶稣说孩子我告诉你，有人比他还傻嘞。说谁比他还傻嘞？耶稣说孩子我告诉你吧，有人把命都丢了还在这美滋滋的。他说主啊谁把命丢了，他就问耶稣是吧。他一问耶稣不见了，他一睁眼做了一个梦，其实这个梦明显的，很明显的耶稣就是说他你掺杂施甲，你昧良心，是不是把灵魂丢了。然后他醒了之后，他说这个梦特别清晰，你有的梦一醒就忘了，他这个忘不了。他就想这什么意思，他想的时候想到一句话，耶稣说圣经上说的，说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益处啊。他一听他说坏了，耶稣警告我来了，说我要再不改的话这不行了，说我为挣这个钱我把灵魂丢了，哪一个上算。其实我想今天很多人在教友陷入这种诱惑里落了吧。所以说后来呢他说不行，我得改变，你不改变把灵魂丢了，他也知道救灵魂的重要性。但是这人啊要想改变也很难。他说是不是耶稣警告我来了，这做了一个梦而已。他就跟耶稣说主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这样做，说你不希望我这样做，如果真的是你来警告我来了，你让我把店卖出去，因为这个店你带手里也不行啊。说如果3天之内把它盘出去了，我就相信我这不对，然后我也改变。结果他说挂牌2天卖出去了，然后从这之后一下子改变了。
所以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说其实啊，就是我们信耶稣不是让我们不搞经济，不是让我们也不去赚钱，不是这个。
对，
这个分辨的那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说不论你干什么，你赚钱，你做买卖，你经商，你还是干其他的事儿，你一定要怎么样，以天主为中心、
对，
这个是分辨的关键。就是你生活的时候，你是在选择天主，你还是得选择这个世界，这个是关键，还是得选择自我。
对
啊，所以那个昧着良心去拆荒实价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世界，他选择的不是天主。如果我们选择天主的话，我们可以用正当的途径去挣钱，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对，
因为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这个消极厌世的哈，我们的态度是你要成为一个正直的属于天主的人。
对，
所以说那个弟兄啊后来就反省，当然他也知道天主不是不让他干买卖，他说主啊，我以后我一定要听你的话，说我不这样掺杂施甲的。那怎么办，他说我就换了一种买卖，卖那个瓷器，卖那个盆锅碗瓢盆。然后他说这个好， 他当时他那个卖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东西是明码标价，是吧，就说我进的贵我就卖贵着，我就挣合理的利润。然后呢他说这个东西好处是在哪，不能去，你说这盘子咬一口还有人要，是吧。他说我干这个买卖，他说我想去去不了，是吧。他说他就白天那个很好那个弟兄，后来改变的，白天就是出去摆摊卖货，晚上就是晚上就带人学圣经，非常好。
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你看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诱惑哈，其实一直这个诱惑还在啊。
嗯，
包括以色列子民哈，他们去跟随天主的时候，然后他们也经常会受到这个诱惑，因此呢，也常常跌倒在这个陷阱里边。还有那些门徒们哈，他们最初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是哈，就是为了满足世界的光荣啊，为了哈给自己某个职位呀、啊、哈、
嗯，
去跟着耶稣。但是就在这样的跟随过程里边哈，天主渐渐的净化了他们的意图哈，渐渐的净化了他们导向了，也就是说把他们的这个动机，把他们这个内在的这份渴望哈，渐渐的引向了天主。
嗯，
我觉得这个为我们来说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特别是当今哈，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也看到世俗世界啊，以及权力、地位、财富哈，对我们基督徒的诱惑真的是蛮大的哈。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一个词叫"一经济"哈，怎么淡化信仰哈，就让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离了这个东西没法过，但是呢，把天主呢却放在了一旁，然后得不偿失。所以说非常感谢郎师傅跟沈老师给我们带出的一个分辨的原则，就是当我们选择以天主为中心啊，把天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这个往往是天主圣神的一个引导。假如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啊，把我们的生命方向导向自我的时候呢，这往往就是一种陷阱，就是一个诱惑，这是魔鬼的作为。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间接的啊，把我们啊导向天主，这个呢往往也是一个陷阱啊，需要我们呢再次去分辨，也需要我们去小心提防魔鬼的诱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啊，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